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0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
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认为，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美国经济有80%可能性陷入衰退。这些分析师指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几乎肯定会为美国有纪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画上句号，并将美国经济推入短暂衰退的开端。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联储局上个礼拜日3月15号采取紧急行动，将利率降到接近零的水平，并重新启动资产购买计划。从那阵时之后，联储局已经向市场注入数万亿美元的流动性，维持市场运作，但这样并不足以阻止经济衰退。新型冠状病毒全球肆虐，多个国家加紧防疫措施。联合国秘书长警告说，全球经济可能出现创纪录的衰退。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对国家经济造成的冲击，世界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措施保护经济增长。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警告说，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全球经济可能会因此而陷入空前的衰退。古铁雷斯在视像会议中对记者说，眼下要求世界主要经济体采取协同决定性和创新行动，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形势，正常的规则再不起到作用。路透社说，疫情对全球旅游和航空产业的冲击尤其强烈，其他产业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全球股市过去一个礼拜创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美国、欧洲和亚洲国家的政府纷纷削减利率，向市场投放流动资金，试图挽救经济增长。美国总统特朗普夸赞两种药物可能用来治疗新型冠状病毒。在星期四3月19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用来治疗疟疾的旧药灰鹿对病毒显示令人感到鼓舞的初步效果，我们将会能够立即令到大众得到这种处方药。特朗普总统说，这种药存在很长时间，所以即使结果不满意，我们都知道它不会害死任何人。他形容氯灰有可能是游戏的改变者。特朗普还说，为了治疗伊波拉和马尔堡病毒感染的瑞德西韦，目前也在作为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而在接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审查。然而该局局长史提芬哈恩指出，这两种药物需要经过大型临床试验，然后才可以普及成为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处方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四3月19号表示，他预计美加边境将会在星期五晚间关闭。他还表示，加拿大目前正在和国内航空公司合作，将滞留在海外的公民接回去加拿大。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蔓延，加拿大和美国达成一致意见，将会暂时关闭两国边境，禁止非必要的交通，但贸易往来除外。加拿大副总理弗里兰说，如果你有一个必要理由要离境，你可以继续这样做。加拿大目前已经至少有800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咏斯表示，全国约有55000人接受了检测。美国加州州长纽森19号星期四召开记者会，要求整个州大约4000万的居民居家防疫，只要必要的时候才出门，减少群体接触，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纽森表示，根据模型数据显示，有56%的加州人口将会在未来8个星期内感染到新型冠状病毒，比起目前可以提供的病床数量，还需要额外20000张病床。希望联邦政府支援美军医疗舰，缓解当地医疗系统的负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加州是美国疫情第三个严重的州，仅次于纽约和华盛顿州。美国境内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为13350宗，死亡188个人。加州目前的确诊病例为910宗，死亡19宗。2020年东京奥运圣火20号从希腊经由专机运抵日本宫城县， 航空自卫队重岛基地。至于圣火的接力传递活动将会在26号从福岛县展开。东京奥运组织委员会会长森喜朗表示，奥运圣火时隔56年再来到日本。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所以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至于最新的新闻，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社交媒体方面，我们在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会播出建国史话、美国专讯和流行美语。在这个钟头的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香港政府向全球发出外游警示。我们会报道美国国务院说中国的军民融合计划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美国的新冠战略，也就是曲线抗疫。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卫生官员日前宣布，联邦政府今个礼拜开始在全国范围推出冠状病毒检测系统。医学和卫生专家说，美国目前的应对新冠疫情的主要战略就是减慢病毒传播速度，去平缓病例增长曲线，为医疗系统赢得增强和建立能力的时间。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15号发表讲话，敦促美国人民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抢购物品。美国卫生官员同时亦都宣布，从星期一开始通过谷歌网站在全美国推出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系统，在全国各地是设立流动监测站，民众可以用驾车通过，不需要落车就可以完成病毒的取取样本。特朗普在星期日的发布会上表示，民众没有必要抢购亦是囤积物品，不需要紧张放松，一切都会过去。媒体和医学专家反驳特朗普对疫情的轻描淡写。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马卡里对雅虎财经表示，不要相信所看到的确诊感染数字。按照他的推测，目前美国有5万至50万人已经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白宫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团体的传染病专家、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医生警告说，更差的情况仍然在后面。流行病专家、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教授刘成龙对美国之音说，霍普金斯大学马卡里的讲法是有道理，他是觉得这个评论是有道理，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都未有做到大规模的筛查，当然他所估计的数字是是否准确另当别论，因为没有做大规模的检测，所以不知道真正感染者的基数是几多。对此不同人有不同的讲法，但是实际感染者的数字毫无疑问要比现时公布的数字是要高很多。刘成龙说，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测试剂刚刚开始出现问题，另一方面亦是因为美国一开始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重视不够。他说，虽然当时中国的疫情已经是非常严重，美国有些大意觉得这个问题在美国是没那么严重，当美国出现社区感染的时候才有些手忙脚乱，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宣布，美国新型冠状病毒进入全国紧急状态。针对美国疫情的形势，美国有公共卫生专家提出了平缓增长曲线的抗疫战略。特朗普总统高级卫生顾问福奇医生亦都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这个的曲线抗疫的策略。这个所讲的曲线是指随时间的推移，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数目的增长指数曲线，红色曲线显示的，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 可能会出现病例急剧上升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量的病例激增会使到医疗保健系统不堪重负，没有足够的病床以及呼吸器供那些需要的人使用。第二条曲线的蓝色显示，如果采取的预防措施，将会发生的情况的病例数目较低，而且分布的时间较长。这种平坦的曲线是现时全球很多地方应该寻求的目标，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已经在世界范围里面大流行。乔治城大学教授刘成龙解释说，目前美国提倡的这个曲线抗疫的战略的要点，就是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使到蓝色曲线变长变平缓，为医疗系统赢得时间，并且增强能力，集中优势资源用于重症患者。刘成龙表示，美国医学界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 80% 以上都是轻症，只要在家居隔离一段时间就会自行痊愈，所以医疗资源要用在 15-20% 的重症病人身上。如果不减缓疾病的传播速度，重症病例的一下子就激增，就会发生医疗资源的挤脱，使到医院一下子应对不到，从而造成了病亡率的升高。刘成龙说，所以减缓疾病的传播速度，只有将这个的增长曲线拉长拉平，现有的医疗资源就才能够有能力应对目前的疫情。公共卫生专家哈里斯亦都在他的推特上面说，重要的就是要记住，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可能只是延误病例的出现，而不可能预防。不过控制措施有助于限制病例的激增，给予了医院赢得时间准备以及管理这些病例。哈里斯亦都提到，减缓冠状病毒的传播速度的一大好处，令到更多的重症患者能够获得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医疗保健服务。用他的说话来讲，这个就是 ICU 病房加强的呼吸机与停车场帐篷里面的治疗的区别。这样即使是譬如是霍普金斯大学马卡里等人所言，最终很多美国人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但是通过平缓增长曲线，使到美国医疗系统有更多的时间来建立能力，开始治疗方法，直至最终的疫苗的诞生。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媒体亦都报道了霍普金斯大学的马卡里的讲法。新浪财经用通栏大标题说，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美国有多达500,000人已经感染，不要相信现有的数字。中文社交媒体上面一些民众揶揄美国连现成的作业都不会抄，甚至有人指责美国政府隐瞒数字。所谓的抄作业的讲法，美国应该是采取中国武汉以及湖北全面封城以及限制人口流动的方式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当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顾问福奇医生亦都多次表示，美国并不排除采取一切必要以及可能的措施。乔治城大学教授刘成龙认为，中国的封城措施包括限制春运出行的做法等等，证明是有效，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华盛顿当然亦都一直在观察中国控制疫情的做法，一定亦都在考量美国是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刘成龙说，在美国由于体制以及文化的不同，不可能采取好像中国这样的封城措施。而另外美国亦都不愿意牺牲一两个月的时间让国家的经济活动停顿下来，给予美国造成巨大的损失。刘成龙认为，美国目前采取的曲线抗疫战略是符合美国国情。疫情之初期，特朗普总统宣布禁止来自中国旅行者入境的做法是对的，但是现时来看做得是有些虎头蛇尾，后续的工作未有积极感跟上，所以造成了疫情形势的逐步恶化。刘成龙同时表示，美国医疗水平显然是一个重要优势，毫无疑问美国医疗水平是全世界最高的，对于重症病人的治疗以及护理水平亦都要比其他国家高很多。他说另外一个优势，美国医疗体系的动员能力是很强，美国医疗体系的第一道防护网是很强大，家庭医生、遍布社区的私人诊所，而另外还有各地的私立、公立医院，以及是众多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的系统，一旦将所有的这样的医疗资源动员起来，力量和能力还是很大。刘成龙表示，曲线抗疫的战略的第一步就是要加大测试的力度，搞清楚到底多少人是感染了病毒，民众如果得知自己感染没有重症体征的时候，就能够自主隔离，从而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而另外扩大社交的距离，条件许可的情况之下，在家工作最大程度减少了人员集中以及流动，阻断暴露于病毒的风险，都有助于减缓病毒传播的速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 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中国的军民融合计划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日前表示，军民融合计划就是消除中国军工产业和民用经济之间的隔阂，瞄准新兴市场和先进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科技，希望是打造世界上科技最为先进的军队。这个包括技术剽窃，在研发合作当中隐瞒真实的意图，将民用的贸易获得的科技转用作军事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这个意味着任何国家的私人公司、研究和学术机构，如果同中国发展合作研发，就可能是为中国发展军力做出贡献。中国的合资伙伴依法需要与中国的军方分享科技。政府并试图通过多种奖励计划，说服很多国家的个人和实体参与其军民融合计划，而且经常掩盖军方是科技最终用户的事实。官员说，中共意识到世界正处于技术革命的巅峰时刻，人工智能技术将会深刻影响未来的军事能力。中共决心通过军民融合计划，首先将这些科技用于武器发展，获取科技的手段就是国际合作。官员说，美国和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通过国际协议并遵守国际准则，承诺双重用途的技术不会最终转为军用，但中国的军民融合计划是藐视国际准则，明确将双重用途的技术最终转为军用，而且相关合作伙伴经常是不知情。官员举例说，中国广核集团目前正从事小型无快式反应堆的研发，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扩大或者缩小反应堆的体积，可以将一艘浮动式的核电站开进南中国海。中国军方一直希望获得这项的技术，就将项目交了给中国广核集团，使他们出面研发，后者正努力寻找国际合作伙伴，帮助这项技术的开发。官员说，美国国务院正在努力解决军民融合计划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构成的威胁。美国继续坚持公平对等贸易原则，坚持资本自由流动原则，坚持通过全球研究机构实现公开的信息合作交流。这种公开的合作交流要求对等、尊重和信任。军民融合战略就违背了这种信任，利用了开放市场国家经济和学术研究所依赖的公开性。美国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先进科技的生产国都在面临军民融合战略的挑战。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这个礼拜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再次进入严峻的阶段，会向全球其他国家发出第二高级别的红色外游警示，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就除外。同时他又宣布，在这个礼拜开始，除了大陆、澳门和台湾的游客之外，所有抵港的人需要接受14日强制检疫和医学监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四维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香港过去两星期新增大约是57宗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当中九成病人属输入个案，有外游记录或者是原本患者的紧密接触者。林郑月娥表示，避免防疫工作前功尽弃，因此需要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如果他们是严控得不好，这些输入个案在境内不断传播而出现社区爆发，后果更加是不堪设想，亦会增加医院管理局各个公营医院的压力。林郑月娥表示，过去一个星期，香港政府一共三次宣布向个别的国家发出红色外游警示，亦即是第二高级别的外游警示，但是经一系列的评估之后，决定除中国大陆、澳门以及台湾之外，17号开始向所有国家以及地区发出红色外游警示，所有香港居民如非必要应该是避免外游，包括旅游和公干。同时 香港政府會在星期四凌晨零時開始，將原本已經生效的檢疫措施擴展到其他國家以及地區。換句話來說，除大陸、澳門以及台灣之外，所有抵港人士將會需要接受14日的檢疫或者是醫學監測。有關做法得到專家顧問團的支持。被問到為何旅遊警示不涵蓋中國大陸、澳門和台灣的時候，林鄭月娥是表示相關的警示一直是適用於中國以外，當局是宣布對外國發出警示不代表沒有做對內地的防控措施。根據現有安排，所有從中國大陸入境香港的旅客都要接受14日的強制檢疫。他表示香港政府新安排只是將原有的適用內地的措施延伸至海外。林鄭月娥又說，得悉不少身處英美的香港留學生準備返港，他上個星期已經與本地的航空公司國泰航空公司的高層會面，對方表示將會加強航班接送有關的人士。他亦說目前香港學校應該是未有辦法在四月復課。自己本身是職業是醫生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就表示，目前歐洲神根地區以及是伊朗等地的確診數目持續上升，新的防控措施並不足夠，呼籲香港政府暫停所有非香港居民入境。而另外，中國大陸稍後會全面復工，目前無法預計復工之後的感染風險，他是希望香港政府不要掉以輕心，倘若大陸疫情再次爆發，香港政府實施旅遊警示以及是全面封關。根據香港衛生當局在17日提供的最新數字，共有162人確診罹患新型冠狀病毒，單日增加5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藍天在香港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是報導有關中國的口罩外交能不能夠幫助中國挽回受損的國際形象。因为新冠病毒肺炎，亦即系 COVID-19 疫情喺全球蔓延，口罩就突然间成为全球最稀缺嘅资源。中国原本就系世界口罩生产大国，占咗世界近一半嘅产能规模。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洋喺华盛顿嘅报道。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由于政府的刺激计划，中国的口罩产量更是大规模增加。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向亚洲、欧洲等国家捐赠口罩等抗疫物资。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可能会因此而展开口罩外交，将它变成为外交筹码。但是口罩外交真的能帮助中国挽回受损的国际形象？在3月9日，中國向巴基斯坦援助抗疫以及是首批救災物資。中國媒體表示，這批的物資包括14台的滅蟲設備、250桶的滅蟲藥劑、14,000 多份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檢測試合劑。在3月10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答應向意大利提供口罩等醫療物資的援助，這個其中包括10萬個高科技的口罩、5萬支用於對冠狀病毒進行診斷測試的試紙、2萬套防護服。而另外，意大利還將會能夠通過有利的管道盡快購買到以及收到1000台的肺呼吸機。3月11日到16日，中國向南韓提供防疫的物資，包括10萬個是 N95 的口罩、1萬套防護服以及是100萬個的醫用外科口罩。而在之前，2月25日，中國駐伊朗大使館向伊朗捐贈25萬個的口罩以及是5000份的核酸檢測試合劑。在中國國內的疫情有所緩解的時候，中國重新開始向外展示用中國官媒的講話，中國力量、中國擔當以及中國精神。3月12日被中國媒體廣泛轉載的一篇題目為是全球戰役的有一種溫暖叫中國援助的文章，在最後解釋了中國提供援助的目的。該個文章當中表示，中國速度、中國力量、中國精神以及中國援助的背後折射出的，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彰顯著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國際擔當，作為驅散疫埋的重要力量。中國正在是繼續為維護全球公共衛生安全以及是人民健康福祉作出自己更加大的貢獻。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亞洲主管尼海認為，中國通過向其他的國家輸出口罩、搞口罩外交，希望從討厭鬼的形象改變為是大善人。他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採訪的時候表示，比其他國家輸出是口罩，可以顯示中國的情況逐步是走出正常，政府是能 够管理好危机，中国毫无问题的可以重新开始向国外提供产品。而另外一个援助层面的问题，在对外显示自己需要被帮助的时候，事情正在恢复正常，曾经是问题的是季节性的，中国可以重新以强国的口气讲说话，尤其是在那些发展中国家里面，在那些新兴国家里面，或者是在那些最亲近的盟国里面，这些都是北京绝对需要的。但是亦都有学者认为，单单凭口罩外交，中国可能无法改变因为疫情首发地而受损的国际形象。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罗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口罩问题在一个层面上是重要，但是并不是重新树立全球对中国在维护公共卫生质量当中的重要作用的看法的决定性因素。这个是17年来的第二种病毒，源于中国非常差的公共卫生习惯。他认为中国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宣布公共卫生法规以及政策的重大改革，而不是单单作为一个生产者是作出回应。他更加觉得中国确实是要作出回应，但是重点是注重质量，这个是对中国当局的警钟，他永远是不会让这种情况是再次会发生。罗奇认为，两次广泛流行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 以及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起源于中国，由相关的冠状病毒引起，并且都是开始于喜欢消费野生生物的地区，这个亦都损害了中国的公共卫生形象。贝尔纳多·切尔韦莱拉神父是天主教亚洲新闻通讯社的主编，这个通讯社以中国受众为主要对象。他星期四3月12号在亚洲新闻发表的文章表示，虽然意大利人应该对中国政府的礼物以及友谊表示由衷的感谢，但是如果北京和习近平给予他的人民以及新闻界的言论自由，这样中国送给意大利的礼物是更加受欢迎。他说，北京现在试图是凭借着大声喧哗的友谊来掩盖他应该独自承担的责任。他在题目为是中国为意大利送来口罩但言论自由被窒息的文章当中说，然而这种大声喧哗的友谊给人的印象就是北京正在试图掩盖他对仍然在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的紧急情况应该是独自承担的责任。这个不单只是关于武汉市场上面的出售的野生动物，他们说是当局在持续沉默一个多月之后才发出警报的情况。他在文章当中还表示，如果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已故的医生李文亮以及武汉市中心医院急科的主任艾芬医生是未有遭到打压，当局还听从了他们的警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很可能不会成为大流行疾病。切尔韦莱拉神父这番的讲话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三在华盛顿的言论是相类似。奥布莱恩表示，如果中国政府最初不隐瞒，很可能这个疫情已经是得到控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众志等多个民间团体上个礼拜发起了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公开信联署行动。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四名代表星期五与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默克会面，直接向他提交了15万个团体和市民的联署，促请美国政府正在草拟的首份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年度认证报告考虑启动制裁机制的搜证程序。黄之锋表示，北京日前宣布驱逐美国记者，引起了直属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本年度首次就香港问题表态，预料会影响到第一份年度认证报告的措辞。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由总统特朗普在去年11月底签署生效之后，将会由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不是仍然有足够的自治权，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包括继续被视为独立关税区等等。法案首次年度報告預料將會在5月前公布，為了推動美國政府作出實質行動，香港眾志等多個民間團體上個星期二，即是3月10號發表致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公開信聯署行動， 建議為了促使中國和香港政府將普選放回議程之中，全面民主化應該明確規定為未來年度認證香港自治程度的重要條件。公開信並且建議為了阻止香港人權狀況的進一步惡化，制裁程序的搜證應該正式啟動，美國政府應該就2019年6月以來各種廣泛違反國際人權的警暴行為正式啟動調查程序，以確認和考慮對涉事的香港政府官員實施制裁。發起聯署行動的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前大專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張坤陽、中西區區議員梁訪維、民間集會團隊發言人劉永康，星期五即是3月20日和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史默克會面，直接向他提交15萬個團體和市民的簽署。他們在會面後會見傳媒。黃之鋒表示，隨著北京日前宣布多項針對美國傳媒的反制措施，驅逐三間美國傳媒的美籍記者出境，甚至首次禁止美國記者在香港和澳門工作，事件引起直屬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本年度首次就香港問題表態，預料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年度認證報告的措辭和定調都會比想像中強硬。
其實當直屬白宮由特朗普任命的這個國家安全委員會都是就香港問題在2020年首次表態，其實美國對港政策呢都不單止一個人權問題，亦都上升到一個國家安全、國安事務層面的範疇要去處理。如果不是的話，也不會有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在兩日前在他們的 Twitter 已經公開表態，去批評中國共產黨有這個是去打壓新聞自由和驅逐記者的行徑。
至於年度報告的搜證工作，黃之鋒表示提供相關證據非常重要，剛好星期四即是3月19日有831太子地鐵站警察涉嫌無差別襲擊市民司法覆核案，法庭下令港鐵需要向831事件被捕人、教育大學學生會會長梁耀廷交出 CCTV 錄影的影片，雖然只限於當事人和律師團隊查看，相信國際社會都會關注這些證據。黃之鋒表示，在武漢肺炎疫情爆發期間，仍然收到15萬份團體和個人的聯署，反映香港人對國際戰線仍然非常關注。民間集會團隊發言人劉永康表示，過去一個多月由於武漢肺炎疫情爆發，沒辦法舉行大型實體集會，不過星期日即是3月15日舉行的美國戰線網上集會錄得超過35萬的點擊率，反映香港市民仍然非常關注美國戰線的進展。劉永康表示，美國領事亦都好關注香港的抗爭，尤其是疫情過後抗爭的熱度會不會退減。
咁我哋都表達咗，我哋係唔會咁易放棄。我哋同香港人一齊咧，喺呢個疫症過後，一定係會重新啟動我哋嘅大型抗爭。起碼喺六月份，我哋希望喺一啲嘅周年紀念嘅時候咧，能夠可以再一次叫到大家出嚟。咁但係當然到時要睇翻嗰個疫情嘅進展咁樣。
中西區區議員梁訪維表示，他都發起了另一份區議員的聯署，在一個星期左右就有超過100名區議員參與，希望能夠透過一眾民選代表向美國政府表達，極度希望美國透過首份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年度報告推動香港民主進程，並且將過去一年侵害香港人權的官員和警察進行制裁。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聽過以上節目之後，我們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各位聽眾，由於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漢肺炎肆虐，美國之音宣布所有職員留在屋企工作並且維持有限度服務，所以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預先錄製的。咁至最新嘅新聞，請你登上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3w voacantonese.com。 社交媒体方面，我哋喺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嘅时间，请收听建国史话。
罗纳德·里根是美国第40任总统，亦是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里根八年任期里面，很多美国人日子过得好好，对国家和世界的未来比过去更放心。美苏爆发核战争的威胁亦不似原先那么大。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最多只能够连任两届，因此1988年美国人民需要选择一位新的领导人。参加共和党总统提名角逐的主要有三个人选，他们分别是乔治·布殊、鲍勃·多尔和帕特·罗伯逊。里根任期内，布殊做了八年的副总统，多尔是参议院最重要的共和党议员，罗伯逊是著名保守派基督教，是电视节目主持人。里根总统的威望帮助布殊赢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多尔和罗伯逊在初选中都未能够对布殊构成威胁。共和党提名大会第一轮投票，布殊就当选胜出了。而同时角逐民主党党内提名的一共有八个人选，其中包括四年前参加过提名角逐的黑人牧师和政治活动家杰西·杰克逊。他在提名大会上赢得大约25%与会代表的支持。最后民主党人选择了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达卡克斯，他的副总统竞选拍档是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卢埃德·本特森。提名大会后的民意调查显示，达卡克斯很受欢迎，但是过了没多久，他的支持度就开始下滑。很多观察家认为，达卡克斯的问题出在他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竞选活动起步太迟。1988年竞选期间，参选人通过电视竞选广告大肆攻击对方，达卡克斯亦受到了来自布殊阵营的攻击。布殊的竞选班子将达卡克斯担任州长期间的业绩作为攻击目标。竞选广告里面说，达卡克斯对犯罪分子过于深慈手软。
Bush and Dukakis on crimeBush supports the death penalty for first-degree murderers. Dukakis not only opposes the death penalty, he allowed first-degree murderers to have weekend passes from prison.
广告咁话，喺犯罪问题上，布殊同达卡克斯唔同。布殊支持对一级谋杀犯处以死刑，达卡克斯唔单止反对将一级谋杀犯处死，而且仲俾佢哋享受周末出狱嘅待遇。其中包括在一次抢劫中，在一个男仔身上连捅16刀将他致死的威利霍顿。霍顿被判终身监禁，但是就先后10次获准周末出狱度假，结果逃跑，绑架了一对情侣，捅死了男的，并多次强奸他的女友。监狱周末度假圈，这个就是达卡克斯对犯罪的态度。布殊竞选班子制造的竞选广告中说，达卡克斯会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并指责他不积极环保，因为他曾经申请许可将马萨诸塞州的下水道废物扔到新泽西州的岸边。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called Boston Harbor one of the dirtiest harbors in America, but not long ago Governor Dukakis proposed
广告词说，环境保护署称波士顿港口是美国最污秽的港口之一，但是就在没多久之前，达卡克斯州长还提议将马萨诸塞州的下水道废物扔到距离纽约只有106英里的新泽西海岸去。迈克尔·达卡克斯说，你要将马萨诸塞州的经验用在美国身上，新泽西担不起这份风险。达卡克斯亦不甘示弱，他说，我简直受够了，从政25年，我从来没见过这些事。他说，乔治·布殊的负面电视广告扭曲了我的记录，其中充满谎言，他自己心里面很清楚。达卡克斯指责布殊隐瞒了自己在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用收入款项之前尼加拉瓜反对派一事中扮演的角色。他还对布殊担任副总统期间政府减少社会保障项目的做法提出批评。
I must have been living through a different 8 years from the one the vice president's been living through because this is.
戴卡克斯话：副总统同我喺过去八年嘅经历完全唔同。佢领导下嘅美国政府大幅度削减涉及儿童、使佢哋营养充分、过更好生活嘅各种保障项目。佢领导下嘅美国政府削减咗对教育嘅联邦资助款，削减佩尔奖学金同学生贷款，使好多年轻人读唔到大学。呢个亦系我同副总统嘅重大区别。最后仲系布殊嘅竞选班子占咗上风，佢哋使达卡克斯喺打击犯罪同国防上显得软弱无力。达卡克斯自己亦做咗适得其反嘅广告，喺广告中佢头戴一个大头盔，企喺一架正在行驶嘅坦克里边向外睇，好多人都觉得佢喺广告里边嘅样子好好笑。十一月总统大选，布殊依将近700万张选票嘅优势击败咗达卡克斯。1989年1月20日，布殊宣誓就职。
No president, no government can teach us to remember what is best in what we are.
布殊话：冇边一位总统，冇边个政府能够教导我哋记得人性先至系最重要。但系如果你哋选择领导政府嘅嗰个人能够带嚟变化。如果他能够更注重由善良的心灵和美好的灵魂，而不是由黄金和绸缎所带来的那种无声无息更深层的成功，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些的话，那他一定要这样做。作为一个民族，今日的我们充满使命感，那个就是要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更美好。各位朋友，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乔治·布殊的父亲是美国联邦参议员，他一生人都在政界打拼。布殊18岁加入海军，在二战期间驾驶歼击机，是当时美国海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飞行员。布殊多次在太平洋执行对日本的轰炸任务，他驾驶的歼击机有一次被日军击落，结果被美军潜艇救起。布殊以战斗英雄的身份荣归故里，读大学，结婚。他和妻子芭芭拉后来搬到德克萨斯州，靠油田赚钱。1964年，布殊参选美国联邦参议员，结果落选。两年后，他当选了联邦众议员。1970年，布殊再次参选参议员，结果又一次落败，但是通过竞选极大的增加了知名度。在跟着下来的8年时间里面，布殊担任过不少政界要职。包括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美中两国正式建交前，布殊曾任驻华代表，还曾经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1980年，布殊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输给里根，但是就成为里根的竞选拍档，同里根一起当选连任。8年过后，布殊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做总统的准备。任期第一年，布殊7次出国访问，他在欧洲会见了北约成员国领导人，提出减少欧洲兵力和非核武器的重要提议。苏联觉得布殊的提议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1989年6月，北京发生六四事件，中国政府出动坦克和部队镇压民主抗议示威者，造成成百上千人死亡。布殊总统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但是很多批评人士认为制裁措施不够强硬，在东欧和中欧，共产党政权纷纷面临抗议示威。1987年以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允许华沙公约成员国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大胆尝试，但是这些改革亦未能够改变这些国家共产党政权下台的命运。1989年夏天，布殊总统访问了匈牙利和波兰，这两个国家都在努力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在脱离中央集权控制的过程中举步维艰。波兰团结工会主席莱克雅文萨是改革的领导人，后来成为民主制度下的波兰总统。1989年11月9日，从1961年开始将柏林一分为二的柏林墙被打开了。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著名新闻主播彼得·詹灵斯从柏林发来报道说，
From ABC, this is World News Tonight with Peter Jennings. Reporting tonight from Berlin.
From the Berlin Wall specifically. Take a look at them. They've been there since last night. They are here in the thousands...
这里是柏林墙。看看这些人。他 他们从昨日晚上开始就一直在这里，成千上万人，他们高呼口号，柏林墙一定要推翻。数以千计的西德人通过这种方式表明，柏林墙忽然间无关重要。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好像是件值得庆祝的事，这种历史性时刻的重要性实在是难以衡量。东德政府今日晚上，他们准备在柏林墙上再开几个门，至少增加12个，比更多的人能够到西边去。东德共产党领导人今晚说，他们将出台一部新的选举法，保证秘密选举，接受全世界的监督。东德人得知自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去。短短24小时后，苏联就表态说这种做法很合理。几日内，民众和士兵就开始拆除柏林墙，全世界都在关注，希望是一个新的和平时代的开始。柏林墙的倒冧意味着苏联前苏联影响下大多数东欧国家共产政权的结束，亦意味着40多年东西方冷战的结束。这些重大国际事件发生的时候，正赶上布殊总统任期，他的任期内还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发生的海湾战争。好了，这一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所以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至于最新的新闻，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社交媒体方面，我们在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欢迎收看美国专讯。女童军在上个世纪的形象是在野火会上唱歌，考取徽章以及卖饼干筹款。虽然他们依然继续这些活动，但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马比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通过学习技能以及是建立信任来壮大自己，仍然是这个世纪所有女孩的目标，但是现时则是更加重视帮助女孩在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简称为是 STEM 方面的技能提升。女童子军领导人希望这种新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克服新的挑战，比如是成员人数减少。在过去的15年当中，女童子军的人数从近300万是下降到176万，成年志愿者亦都更少。领导西华盛顿州女童子军的弗兰表示，童子军正在从事机械以及技术等新的活动。
I do believe that STEM for girls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because STEM careers.
我确实认为 STEM 技能对于女孩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 STEM 职业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内将变得至关重要。而且这些职业之中没有足够的女性，而且女性也都不太会从事这些职业。
男童子军去年开始接受女孩参加他们的项目，但是女童子军不会仿效他们招收异性。女童子军队员麦林济表示赞成。
I think that Girl Scouts really gives a unique experience for all girls because it's.
我认为女童子军为所有女孩提供了独特的体验，因为这个是一个全女孩的环境，这个是非常重要。它使女孩有机会和其他的女孩一起工作，并与女性领导者合作，找到自己独特的优势。
麦林自从上一年级以来就加入了女童子军，今年他凭借着自己在机器人领域的工作赢得了该个组织的最高荣誉之一的精英金奖。
In order order to build equity, you need to start at the base, and that means with kids.
So, 为了公平，你需要与细路仔一起从基层做起，所以女童子军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它囊括了所有年龄阶段的细路仔。即使作为一年级学生，女孩亦都有机会找到自己的力量。
这个是在特拉斯开设的新的全年营地 STEM 卓越中心，所有年龄段的女孩在这里探索不同的项目，并且学习 STEM 领域的技能。她们亦都会参与更传统的活动，譬如是社区服务，亦是卖饼干为女童子军筹款。记者费萨在华盛顿州的报道。
估计全世界有4400万名65岁以上的人患上脑退化症，到目前为止咧，仲未有药物可以治疗呢一种疾病。咁而科学家正在研究大脑早期变化而去预防噶。咁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67岁嘅艾薇西格尔嘅父亲死于脑退化症，享年87岁。喺知道呢一种疾病可能遗传之后，佢自愿参加咗呢个研究项目。
He passed away from Alzheimer's disease in 2011, and so it's.
他2011年因脑退化症去世，所以这种病离我很近。
Close and dear to my heart.
他的女儿杰西卡·兰博离脑退化症亦很近。兰博是位于凤凰城的班纳脑退化症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正在领导两项旨在寻找预防方法的研究。
We're enrolling people who are healthy, who do not yet have memory and thinking problems associated.
我哋正在招募健康嘅人，佢哋仲未有出现与脑退化症相关嘅记忆同思维问题。
脑退化症患者的大脑被一种叫做淀粉样蛋白的黏性斑块塞住，目前的研究是阻止斑块在有痴呆风险的健康人的脑中形成。
So this is a demonstration of a group that we know will develop Alzheimer's disease.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知道有可能会患有脑退化症的群体，当他们接近患病年龄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淀粉样本蛋白已经形成。
The earlier we intervene and we prevent the buildup of that amyloid around the
brain, 我哋越早干预并且阻止淀粉样本蛋白喺大脑连接处嘅堆积，就越有可能取得成功。
美国同其他一啲国家嘅诊所正在与脑退化症研究所合作，招募年龄喺60至75岁之间嘅健康测试者。佢哋每6个月进行一次脑部扫描以及记忆同思维测试，并连续几年服用实验性药物或者安慰剂。研究人员仲对志愿者进行咗在脂蛋白 E4 基因检测，发现在脂蛋白 E4 有可能引发脑退化症。
Age is the greatest risk factor, the biggest risk factor for developing Alzheimer's disease.
年龄是最大的风险因素，亦都是脑退化症最大的诱因。在脂蛋白 E4 排第二。
参与者被要求加入基因观察组织，这是一个保密的注册系统，用于招募年龄在55至75岁之间，仲未有被诊断出智力下降并愿意参加脑退化症研究的志愿者。西格尔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I want to do whatever I can to help the cause.
我想尽我所能帮助这一项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7万人登记参加研究，但是研究人员表示，脑退化症的研究仲需要成千上万名志愿者。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的摩根艺术馆，一年一度举办的纸张道路展览，展示了几十种充满想象力的纸张作品。马尾记者莫斯卡科夫的报道。大约10年前，巴尔博就令他的同事感到惊讶，他选择了俄亥俄州克里夫兰作为他创作独特艺术品的地方，好似纽约同三藩市呢种令艺术家蜂拥而至嘅城市，但由于自己预算有限，被迫放弃。佢花咗啲钱将克利夫兰一间废弃嘅汽车维修店变成一个艺术工作室。佢嘅冒险有咗回报。呢、这个旧汽车维修店而家系著名嘅摩根艺术馆，佢系美国最大嘅造纸艺术中心。
Those a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you've heard about for years. That everything's going digital, everything's going here and there, and yet
多年嚟，公众一直话一切都会数码化。不过有一个运动唔单止推动手工艺发展，仲强调有必要保存印喺纸张上嘅事物。艺术家皮特科擅长印制有大理石花纹嘅纸张，呢个系一种复杂嘅表面设计方法，使到纸张睇上嚟好似光滑嘅大理石。 佢從事呢一項藝術已經30年啦。
Dropping thinned paint onto a thickened bath. The bath is carrageenan, which is a food grade thickener. And the
我將稀薄嘅塗料油喺加厚嘅浴缸上，浴缸係卡拉膠材料嘅，呢個係一種食品級嘅增調劑。然後用水稀釋塗料，使到佢哋即使喺傾斜或者梳理嘅時候，亦能夠漂浮起嚟。而家我正在做，佢哋並冇混合喺一齊，而係分開。之後，藝術家使用特殊工具繪製美麗嘅圖案。圖案畫好之後，將一張紙放喺液體表面上一秒鐘，紙張就會呈現呢個圖案。謝恩伯格製作嘅係絲網藝術，呢個係一種古老以範本為基礎嘅印刷工藝。墨水通過一個精細嘅墨布流到下面嘅紙張上。
What's nice is the kind of spontaneity of it. You can get a lot of interesting mark making and dots and spray.
佢嘅自发性好好，你可以得到好多有趣嘅标记、点以及喷雾。
令到呢个地方变得更加有趣嘅就系，系将造纸嘅成分种植喺艺术馆后院。艺术馆有一个小花园，艺术家喺嗰度种植咗日本嘅扶苏树，树皮可以用于制作精美嘅纸张艺术品。
This.Is the mature version of this branch. So you'd be using this inner fiber here.
呢个成熟嘅枝权，你可以刮掉中式嘅外皮，使用佢嘅内部纤维。
当巴尔博创办摩根艺术馆时，佢梦想呢度能够成为社区亲自动手创造艺术嘅地方。今日艺术馆欢迎任何人参与造纸艺术，呢个一个将日常嘅纸张变成自己嘅艺术杰作嘅机会。记者莫斯卡科夫克里夫兰报道。由于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天主教人数多年来不断减少，教会正在关闭教堂。人口结构变化和世俗主义，以及近年来多次发生的性虐待案件亦是原因。下面记者傅克的报道。爱荷华州西北部的圣玛利教堂曾经是爱荷华州马拉德镇的天主教社区几代教徒的聚集地。在为这个中西部小镇服务了超过一个世纪后，他在2018年夏天关闭。
We didn't realize that thing that it played in people's lives until it was closed because
now. 我哋冇意识到，我唔认为佢喺居民嘅生活之中扮演咗几重要嘅角色，直到佢被关闭。因为突然之间你会遇到一啲人，你会讲我好几个月冇见到你啦。
圣玛利教堂系遍布美国嘅众多天主教教堂之一。呢啲教堂要被关闭或者被合并，迫使好多好似肯扬呢一类嘅天主教徒要寻找新嘅宗教场所。
We are still kind of wandering. A lot of our parish members are wandering, still looking for the parish. You know,
我哋仲喺度徘徊，一啲教区成员仲喺度徘徊寻找教区。你知道，为咗回家，因为你知道呢、这个好耐以嚟一直系我哋嘅教区。
但系教堂出席率下跌，唔单止系乡村问题，大城市嘅出席率亦出现咗大幅度下跌。虽然天主教仍然系美国最大嘅宗教教派，但只有大约40%嘅人话佢哋定期去教堂参加弥撒。
As a society as a whole, over these last several decades, we've become much more secular.
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喺过去嘅几十年里面，我哋变得更加世俗化，所以信仰同教会嘅角色喺家庭生活当中唔再好似以前咁重要。但亦有人说教会在堕胎、离婚、同性婚姻以及最近不断增加的性虐待案件上立场的改变，使到很多天主教徒感到困惑。
I don't think the sense of the people that I'm talking to and dealing with in ministry every day aren't really, they're not ready to walk away.
在我每日跟他们交谈、打交道以及照顾他们的人当中，我观察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准备好离开教堂。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第一次感到愤怒，并且等待回应。宾夕法尼亚州神职人员涉嫌性侵的爆炸性消息，令到很多天主教徒质疑他们的信仰。部分人已经转向其他教派，有人不再教堂参加弥撒。跟很多去教堂的人一样，肯扬只是想知道答案。
In our church, in our family, in our circle, we are not backing down.
在我们的教堂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圈子里面，我们不会退缩。
要知道最近的丑闻对教堂出席率的全面影响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部分天主教徒第一次开始反击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很多人认为现在到了要令部分人开始质疑长期持有的信仰。 仲有人怀疑在这个不断变化世界里面，教会是否仲有存在意义。记者傅克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